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每天呢，我们生活里面都有好多的日常用品哦。这日常用品指的就是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定不能缺少的一些必需品或者是消耗品哦。像比如说可能有清洁用品啊，或者是呢有这个餐厨用具啊，像花儿姐姐举例，比如说肥皂啊、沐浴乳啊、牙膏啊、牙刷、卫生纸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扫把、洗衣精啊、电池啊、还有杯子啊，然后有盘子啊、有棉被啊、有毯子啊、圆珠笔啊、还有文件夹或纸张啊、袜子啊、拖鞋啊、雨衣啊，你看是不是好多？所以我们的日常用品啊，真的是非常多的。
得，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今天呢，我们在自我探索时间，花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好书，就是《孩子最想知道的世界之最》啊。那我们已经分享到第三册了，因为它一共是三本嘛，哈，然后我们就分享到第三本了。那它的内容啊，其实很丰富啊，所以呢，花姐姐尽可能的把它里面的文字内容都读给小朋友听。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篇叫做《最早的抽水马桶》。好，来，小朋友，花姐姐读给你听哦。最早的抽水马桶，1595年，英国大臣约翰·哈林顿爵士经过潜心的研制，在王宫里安装了世界上第一个抽水马桶，这令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非常的高兴。不过，当时的抽水马桶仍没有任何的排污主管道，没有自来水。这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他们仍然每天清理便器。18世纪后期，英国发明家约瑟夫·布拉玛改进了抽水马桶的设计，他采用了一些构件，诸如控制水箱里面流量的三球阀，以及保证污水管的臭味不会让使用者闻到了 U 型弯管的这些，并且在1778年取得了这种抽水马桶的专利权。直到19世纪的后期，欧洲的城镇才安装了自来水管道和排污的系统，从此大多数人开始用上了抽水马桶。哇，真不容易耶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是电灯啊。那之前花儿姐姐也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跟小朋友分享过电灯的创造者啊。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一位就是创造了电灯的这位科学家，大家都知道是爱迪生嘛哈。好，来，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最早的电灯。世界上第一盏电灯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家爱迪生在1879年10月21号试制成功的。在研制电灯的过程中，爱迪生仔细分析了当时的煤气灯还有弧光灯的优点跟缺点。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寻找一种耐热的材料，由电流把它烧到白热化程度而发出了炙热的光，但又不至于断裂或者是融化。他选择的第一个材料是当时所知的金属熔点最高的白金，但是白金灯泡太贵，而且到了白炽温度的时候，它寿命只有1-2个小时。不久，爱迪生用碳化卡纸大大的改进了电灯的寿命。1880年的新年夜晚，3000人争相的走上了纽约街头去观赏这个伟大的发明。不过，成功并没有使得爱迪生停下脚步。第二年，他又制造出了能够连续亮上1200个小时的毛竹丝灯。1909年，美国人库利奇发明了钨丝的加工工艺，为白炽灯泡的发展以及推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它的基本原理一直沿用到今天。多亏了爱迪生喽，谢谢他把电灯发明出来，让我们可以看到电灯发明让一个城市它的夜晚呢可以被点亮哦。好，再来呢是最早的照相机。好，花儿姐姐介绍给小朋友听哦。照相机是用于摄影的光学器械，它的发明经历了漫长的岁月。13世纪时，欧洲首次出现了利用小孔成像原理制成的可以供绘画用的成像暗箱。1841年，光学家沃格兰德向大家展示了他的发明——第一台全金属机身的照相机。这部照相机最大的不同是安装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摄像头，它的最大的箱孔径达到了1:3.4。1845年，德国人冯马滕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可以遥射150度的转机。1849年，大卫布鲁斯特发明了立体的照相机和双镜头的立体观片镜。1861年，物理学家马克斯威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张彩色照片。 1866年在德国化学家肖特与光学家阿贝的共同努力下，蔡司公司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光学玻璃，制造了正光摄影镜头。这个发明使得摄影镜头的设计制造猛迅的发展。而1888年，美国的柯达公司生产出一种柔软的胶卷，采用了新型感光的材料。同年，柯达公司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安装了胶卷的可吸式的芳香照相机。虽然照相机已经被发明，可是受到光线的限制，在屋子里或者是其他光线比较暗的地方还是不能拍照。1906年，这个问题被美国人乔治·希拉斯解决，他第一次在拍照的时候使用了闪光灯。
Thank you.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是孩子最想知道的世界之最啊，在自我探索当中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绘本里面的文字内容。好，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介绍的是最古老的钟。好，就想到钟就噔噔噔。好，在英国的泰晤士河畔的这个大笨钟啊，它呢是伦敦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古老的钟，好，它的内容说些什么呢？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人们没有任何测定时间的精确方法，只能通过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或者是通过像日晷、沙漏这种装置来判断时间。西元八世纪，中国的唐代僧人、最杰出的天文学家张燧，以及另外一位中国的发明家梁令赞，他一起设计了擒纵器的装置，让所有机械钟中心部位的那一套的齿轮相齿的结构，这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钟。到了14世纪时，欧洲出现了笨重的机械钟，他们用钟锤驱动，它的误差每天大约在1个小时以内，这样不够精确，在机械的装置中也谈不上显示分与秒。15世纪时，人们发明了由弹簧驱动的钟，接着在17世纪时制造了带有钟摆的更精确的钟。到如今对我们来说，敲一下钟就能够说出准确的时间，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哇哦，所以呢其实大家每天都在过时间啊，但是呢怎么样去知道现在呢还有多少时间啊，那一天呢24小时，这真的就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面呢发现的一些事情啊，花儿姐姐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好，讲到钟之后呢，我们来讲最早的手表。因为呢现在大家几乎都是看手机哦，或者是一张口呢去问别人时间，但是以前呢其实是很流行戴手表。花儿姐姐小时候也很喜欢戴手表，我特别喜欢戴那种大大的，好，这个表面的这个手表，那常常就会被人家笑啊，就是说一个女孩子戴那么大的表干嘛。但是呢我就觉得戴那个表很帅。好，来，我们来读这一段最早的手表。早期的钟以可动的钟锤为动力，因此他们在搬运时就不能够工作。15世纪时，钟表制造者学会了用一卷弹簧或者是发条来作为钟的动力，就不像早期的钟锤那样受活动的影响。17世纪初，第一批以卷成圈的弹簧为动力的表生产出来了，可是他们并不十分的准确。荷兰人克里斯蒂安·惠根斯在1675年发明了游丝，而表得到了大大的改进。游丝对表的运转进行了调节，使它更加的准时。这些早期的表看上去都像是小型的钟，能够放进衣袋里携带，但是人不免显得笨重，人们几乎想不到要将它们戴在手腕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士兵为了方便看时间，就把表固定在手腕上。1918年，瑞士一个名叫扎纳沙奴的钟表匠从中受到了启发，他开始制造一种体积较小的表，并且在表的两侧设计有针孔，用以装皮质或者金属的表带，以便把表固定在手腕上，从此手表就诞生了。其实花姐姐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其实戴手表呢是非常棒的事情啊，但是现在因为手机呢实在是太普遍了，所以呢大家都会看这个手机上面的时间。好，最后我们来看的是最早的电视机。电视机呢是英国人约翰贝尔德在1925年发明的，当时无线电的技术已经广泛的运用在通信广播的领域。与此同时，许多发明家都想发明一种能够转播现场实况的电器，可是都没能够取得成功。贝尔德是一位有理想的青年，他投身在这项的发明之中，夜以继日的工作。1925年10月2号，贝尔德一生当中最为激动的一天来临了。这一天，他在室内安上了一台能够使光线转化为电信号的一个新装置，希望能够用它把木偶的脸显现得更逼真些。下午，他按动了机器上的按钮，木偶比尔的图像一下清晰的逼真显现出来，他兴奋地大喊大叫，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诞生了。 小朋友，时间真的是很重要，对不对？刚才花儿姐姐说到啊，戴手表很好啊，因为可以注意到这个时间现在是几点几分了。我们也听到一句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因为时间啊，真的是我们人类啊最宝贵也不可能再生的一个有限资源了，因为每一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知道哦，对于我们时间的杀手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了你如果过度的看电视或电脑或者是用手机这些电子产品，就很容易让你的时间虚耗哦。那时间是需要管理的，好，就是可以让你在工作、家庭跟人际关系当中，还有健康的取得平衡啊。所以呢，有人说啊，要珍惜时间，才能够成为时间的主人，活出充实有意义的人生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